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跟Ann Arbor 的这个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想刚才 Michael 也提到，我跟本教会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刚好去年的时候在 在 Dearborn 有一些机会去一起向穆斯林做短宣的服饰，那我想王牧师也在当中哈。那也因此就是认识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哈，感觉很亲切。那我先那开始之前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从我来自奥克兰华人教会，我们教会是在 Auburn Hill，就在底特律的北边啊。那我是1988年来美国念书，那1994年到底特律，然后就一直待在底特律。那我的就也是一直在奥克兰教会来聚会。那我有两个女儿啊，那老大去年刚结婚啊，她来32岁啊。那老二目前老大在加州哈，老二在德州我大概希望能够在5年之内能够退休哈，那我太太今天也在这当中哈，跟我一起来服侍，那我也代表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安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问安，感谢主真的是看到神让你们有这样一个对福音的一个负担哈。刚才 Michael 也提到就是昨天你们有一个新年晚会的庆祝，那我看到你们也到各个几个大学去发单张哈，邀请这些学生来。其实你会发觉说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哈，要向这个学生来传福音，确实是蛮多的挑战感谢神有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1章8到4节啊。提摩太后书1章8到4节，题目是福音的托付，福音的托付。那刚才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大概有几提到福音提到几次？这段经文里面几次？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大概我们提到福音有提到几次？几次？三次，提到三次。那当保罗在提到福音的时候，他提到福音跟他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是在这经文里面，通常是保罗所处在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当他在讲到这个福音跟他关系的时候，他是通常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当中？苦难当中，是在苦难，或者说受磨难当中，这一点跟谁很像？跟谁很像？耶稣基督，对不对？跟耶稣基督很像。所以，我们今天当在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把这一点记在心里面哈。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是通常跟这个苦难是连在一起的啊。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不只是分享上帝借着福音所要做成的，保罗一再的告诉提摩太福音跟保罗的关系。因此，我们想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会从这段经文的整体性来分析哈，所以我就是不会按照经文的次序来分享。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当中，我们能够再次来研讨你的话语。主，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你要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你的心意就这样的显明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求您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 划出去，来大胆的来为主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求你在这接下来的这一个一小时时间，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想先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下保罗当时在写这封书信当时的背景啊。保罗当时是被监禁在罗马的地牢当中，那按照一般历史上的记载，这个地牢的环境是非常的糟糕啊，又湿又冷，那又暗啊，更不用谈上任何的卫生条件。这跟他第一次被囚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时候当保罗第二次被囚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皇帝尼禄已经开始举行有大规模的逼迫啊，对基督徒。那保罗也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因此他常常挂念他心爱的儿子提摩太。那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带着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带着他一路走啊。那他说，保罗说他是他属灵里面的真儿子啊，属灵真儿子。那我们也知道提摩太他的个性是比较柔弱，比较内向，再加上他当时比较年轻，所以当他在当时他是在以弗所教会牧会哈，他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时候是碰到蛮大的一个挑战的哈，有假师父、错误教导，还有各样教会的问题，使提摩太在服事上他碰到相当大的挑战跟压力。因此保罗在临终之前就写下这个提摩太后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再次的教导，也再次的鼓励这位他在灵里面的真儿子，一方面也要告诉他，不管得时不得时，总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对提摩太的叮咛跟嘱咐，今天同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那接下来我想用两张地图哈，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保罗的这个保罗他的宣教。那这张第一张地图是保罗在第一次被捕之后，他被押往罗马路上的一个路径图啊。那有人把保罗这次的行程定义成他第四次的宣教之旅哈，但其实严格来说哈，这次行程不是保罗他自己定义的哈，是这个乃是罗马的巡抚波求菲斯都安排的哈，安排他到，因为保罗要上诉到罗马的凯撒啊。那在《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这里描述，当保罗到罗马之后，他被囚禁的一个情况哈。这里讲到说，保罗在自己的所租的房子里面呢，整整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呢，他都接待，并且放胆的传讲神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任何的禁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次被囚禁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住在一个家里面哈，那什么人都可以来看探访他，然后他就跟这些人来传福音哦，传福音。那保罗第一次被囚禁是在主后62年被释放，紧接着呢，他在被释放之后，一直到他在第二次被捕之间呢，这段时间呢，他按照一些教会历史的记载，还有教牧书信哈。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这当中的一些描述，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有另外一次的我们叫做第四次的宣教之旅啊。那他这个宣教之旅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从这是我是从祈祷本圣经上面所摘录下来哈。那从这个字体从这个图上面，我把这个 你有看到这个黄色字体的话，是他保罗在这第四次宣道旅程当中所去拜访的一个城市。那绿色的颜色，浅绿色的颜色是这些童工啊，这些童工被留在当地来继续服侍啊。那至于时间上的次序呢，就不太确定啊。那保罗在第四次宣教旅程最远是到达那个西班牙哈，西班牙当时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啊。那他又到格里特岛啊、克里特岛啊、格里底这个在这个岛上面哈、各地布道、设立教会，然后最后把提多留在那里啊。那他又到以弗所，就是把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他也是在马其顿，就是在菲利比的时候呢，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那最后主后57年，保罗再次被捕。从此之后，他在狱中写的这一封提摩太后书，那之后主后68年，他就被为主殉道了。哈，那今天我想从一个福音的角度，还有福音跟我们的关系来分享提摩太后书1章8到14节。那这当中包括福音的内涵、福音的评估，还有我们对福音的责任。我们首先就来看福音的内涵。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9节跟第10节，好，在这段经文的第9节跟第10节，这里讲到说，神救了我们，啊，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哈，新译本的翻译。在这段经文里面，第9节告诉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免于将来的永刑，啊，就是免于将来灵魂跟神永远的隔绝，免于承受将来下地狱的永刑。神更以神圣圣洁的呼召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乃是完全按照上帝自己的计划和恩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为神成就了什么，乃是因为我们之所以可以做什么，都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因为上帝给我们了生命的气息。所以在以弗所书呢，2章8到10节哈，这里讲到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跟计划。这个恩典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这里万事呢，万事英文它是用 "before the world began, eternal age ago"，这是Amplified Bible 哈，就是扩大版圣英文版圣经，他讲的就是说，也就是在世界开始之前，在亘古以前，神就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知道神是不受时间的、空间的限制，对上帝而言，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第9节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解释，就是说他这样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应该就要得着的，而是因为这是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那至于神怎么制定这个计划呢？圣经上没有说， 所以这就是一个奥秘啊，完全超乎我们人所能了解的范畴。但神的计划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基督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让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免于承受那永远死亡和地狱的刑罚，乃是借着福音，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好消息，把那从天上来真正的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这里的不朽有一个永恒的含义，有永恒的含义。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第十节，如果你去看它的英文，也是扩大版圣经，你就可以看到他这里讲到的，他英文讲说耶稣已经废除了死亡，就是 abolished death， 所以神已经废除了死亡。这里就是指，其实神所废除的是指的是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然后把生命和不朽，就是这个借着福音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英文讲说 brought light and immortality to light through the gospel， 借着福音把生命跟不朽给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九到十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救恩的三个方面，在提到的救恩的三个方面，他提到第一个，神的赦罪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留下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他要我们成为上帝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第三个，借着福音把永恒的生命彰显出来，也就是让我们有永生。今天如果一个人在我们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免于死亡，我们会以怎么样的态度来感恩这样的一个人呢？我想我们会心中存着非常大的感激，来感谢这个救命恩人，更何况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人的拯救只是身体的拯救，我们终究还是会在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一个全人的拯救，是一个身心灵的拯救，他赋予了我们灵魂永恒的生命。接下来在经文十一十二节这里讲说，为这福音我被派作传道、使徒和教师，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受这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这里我所交托他的也可以翻成是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那因为保罗被耶稣基督差派去传神的道，他将真理阐述清楚，去教导福音，然而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与神对抗的，因此呢，保罗就会面对世上来自世上各样的逼迫、生命的威胁。但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上帝能够保守保罗所交托上帝的。那什么是保罗所交托上帝呢？就是保罗将他所做的一切功、所结的果子都交给上帝，或者说上帝所交付给保罗的。那上帝所交付保罗，就是上帝将使徒的呼召、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保罗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里的日子呢，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里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耶稣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个人，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报。这就是基督徒在 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日子。那这里保罗说他会遭受这样的痛苦，乃是因为他被派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啊，那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大部分都带过查经？有没有去传福音？是不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你都带过福音带过查经，然后也去传福音？那可是我又想问大家，你有没有受过像保罗所受过这样的痛苦？有没有？没有哈。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说，福音跟什么是连在一起的？福音跟受苦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福音跟受苦是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而我们没有因传福音而经历苦难，或冒过生命的危险，如果我们都没有，那为什么？我怕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服事大部分还是局限在教会里面，就好像我们是在温室里面的一个被保护的花朵？我们有没有受到一些挫折，我们就感到灰心，不想服事？我们有没有受到一点指正，就想要反驳？有没有缺乏一个受教受苦的心智？有没有缺乏历练、磨练跟试炼？我们看到保罗，当他在四处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碰到被鞭打、被丢石头、被下监，随时都可能死在宣教的工厂，因为他的生命可能随时都不保。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上帝能够保守他。我们的生命都在永生神的手中，我们看到他与上帝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而我们可能时时都想掌握我们自己的前途，没办法把我们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跨出去我们的舒服圈、舒适圈，亲身去经历上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去年辉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他应邀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啊，理工大学，给当年毕业生做一些勉励。他勉励这些学生说，要找到自己所爱的，投入其中，将挫折视为是新的机会，学会忍受痛苦与磨难。他回想他在3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些非常著名的大科技公司，大家都听过，像超微啊 ，AMD 啊，像 Intel， 像高通啊 ，Qualcomm， 这些大公司如何一年又一年，先后断绝了辉达崛起之路啊，这是他说的啊，断绝他崛起之路，而这些挫折呢，是如何培养出辉达一种的韧性，这个公司的韧性，还有一种公司的文化。黄仁勋认为呢，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智商，智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忍受痛苦和磨难的能力，忍受痛苦和磨难的能力，而且能在长时间内从事某样工作，应对挫折并看到转角处的机遇跟能力。我不想大家可不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智商非常的高，可是呢 他没办法忍受一点点的挫折跟痛苦。你觉得这样的个性对这个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对这个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他会不会非常的痛苦？这种个性会让一个人呢处在一种极端的脆弱、非常危险，甚至一种相当不稳定的一种状态当中。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跟痛苦，就可能让他感到极度的挫败，而让他面对这样极度的挫败的当中呢，他甚至会不想活在这个世上。我很少看到高科技公司的 CEO 提到品格的建立啊，分享公司如何从挫败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进而看到的机会跟转机。这些失败又怎么样来注入这个公司当中，使公司成为公司未来成长的与成功所需要的 DNA。 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但是我们也同时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试炼、挫折跟失败。可是这些东西正是这些的考验，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来可以带领我们迈向成功一步一步的台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切切不可轻视耶和华所给我们的管教、试炼的机会。箴言三章十一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福音的评估。什么是福音的价值啊？什么是福音的价值？福音的地位是什么？和它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第八节哈，第八节一开始，他这里讲到说，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我们这里看到他这个所以一开始看到所以我们要看看往前看是不是有一个因为啊。那我们如果看到第七节呢啊，第七节的经文他这里就有一个因为啊，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那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哈，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我们去看新译本的翻译呢，他这里把这个心成翻译成灵哈，所以他这里是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那你去看英文版的圣经，它也是翻译成指的是圣灵哈，所以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两个不要。好，他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两个不要。第一个，这两个不要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每一个人的身上。第一个不要，他是说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当作羞耻。第二个不要是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当作羞耻。这两个不要其实跟保罗和提摩太当时的处境是切切相关的，也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特别是第二个不要是与当时保罗身处的环境切切相关，因为保罗当时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即将面临死刑，他不久将为主殉道。 保罗要提摩太不要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感到羞耻。我不晓得，一般如果我们有亲人、有朋友，他被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一般会觉得怎么样？我想一般我们会觉得羞耻，而且我们不愿意去提到那个人，我不愿意去提到这个人，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跟这个人扯上关系，好像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会被降级一样，甚至我们会觉得很羞耻。其实，这是我们看重自己的面子所带来的问题。就好比有时候我们会对职业的高低会有一些之分。譬如觉得某种职业是比较光鲜体面、比较高尚的，有些职业是比较低下、比较卑贱的。但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也看重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特别那时候，保罗他之所以下狱，是因为他被这个铜匠亚历山大所陷害的，所以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所以，保罗是为主被囚的，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经文中的第一个"不要"啊。那他这里讲的就是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做羞耻。当然，这里保罗对提摩太提醒，是跟提摩太当时他本身的状况，还有面对的情况是有关的。提摩太年轻，身体不好，性格内向，而且敏感。在保罗第一次被监禁之后，提摩太被留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对抗这个异端，案例长老处理教会的各样的问题等等。提摩太当时所承受的众多的责任，再加上他自己属灵的父亲保罗即将殉道。即将被处死，你可以想象提摩太本身他所承受这种压力吗？可是，如果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环境，你会怎么看？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因信从耶稣基督的名而感到羞耻，在某种特别的场合或某种特别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当你在一群不信主的朋友当中，或不信主人的当中的时候，有时你的信仰会变成是一种压力，因为这个信仰会在你，让你在这一群人当中被单独的凸显出来，而这样的凸显，如果再加上别人一两句的笑话，可能就让你非常非常的不自在，以至于你想逃避这样的一种情况，于是你可能就妥协了，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信仰，因为这信仰会让你难堪，让你感到窘迫。因为当我们有怎么样的心境，我们的行为也会怎么样的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比一切都大。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这个真理就会让我们得自由，一种不被环境所影响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去年，我跟我太太去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A Quiet Place Day One》，一个寂静的地方啊。那我们是很少看电影，我们也很少看电视，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啊。那选这部片子呢，是因为我太太她蛮欣赏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那这个女主角她的英文名字叫 Lupita Nyong'o。那你听这个名字，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名字好像 发音蛮特别的，他是一位墨西哥裔的肯亚人啊，肯亚人，他得过2013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啊。那这部电影对人性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描述，特别是在面对末世的灾难，表现出来那种人人自危的一种心态。那这电影是描述这个外星的生物来入侵地球，对地球造成很大的破坏。那这个地点是发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啊，曼哈顿。那这个外星的生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他对声音非常的敏感，他对声音非常的敏感。那他只要听到有声音的话，他就会马上跑，朝着那个有声音的地方跑过去。那而且他会击杀出生的人，甚至把这个人吃掉啊。那影片当中这个女主角其实她是一个癌症末期的一个病人哈，癌症末期的病人。她在这个被外星生物所摧残这个曼哈顿的这个废墟当中呢，碰到这个男主角，那这个男主角呢，一碰到这个女主角，他就一直跟着这个女主角。可是这个女主角呢，不要他跟着他，因为呢，他怕这个男主角如果出了什么声音呢，到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会被害死哈，所以他就叫这个男主角离开他。可是男主角就是一直跟着他，那可是这个女主角。万万没有想到说，虽然这个男主角呢有2次呢，因为恐惧哈，因为这个生物离他们很近哈，这个外星生物离他们，他几乎出了一些声音，几乎被击杀哈。可是后来这个男主角却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这个女主角去找那个让那个止痛的药哈，因为他癌症的末期通常会蛮痛的哈。他就是在这个废墟当中哈，这个房屋的废墟当中，到药房去帮他找这个药啊。甚至救了女主角的猫哈，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的自我中心和想一切靠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呢，可能会暂时让我免于一时的难处或难堪，可是却没办法让我们避免将来所面对更多的挑战。第七节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刚强的灵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充满从圣灵来的信心跟能力，因为我们必须仰望那加添力量的主。仁爱的灵呢，让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可以向主祈求赐下体贴别人的爱心。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一种以他人需要为导向的一种爱，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谨守的灵，所谓谨守灵，就是一种自我克制的灵，就是一种 self-control 的灵。啊，只有当我们对神的心，我们的对神心存敬畏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着从神来真正的智慧。知道如何自我克制，避免顺着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来发脾气。箴言1:7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出现胆怯、软弱跟退后呢？为什么我们还会停留在这种胆怯、软弱跟灰心的光景里面呢？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可见这些软弱、灰心、沮丧都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撒旦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应该丢弃这些阻碍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这种软弱，大胆接受并操练从神来的恩赐，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做羞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最后，保罗鼓励提摩太要为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保罗同受磨难，不是凭着自己能力受磨难，而是依靠神的大能与保罗同受磨难。因为神的大能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这里英文 的扩大版圣经这里讲说，它的翻译是说，take your share of suffering for gospel。他说，为福音承担神所给你的那一份苦难，为福音承担神所给你的那一份苦难，而且继续去传讲福音，不管环境如何。提摩太只要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苦难，不必承担所有的苦难，而且他在福音，为福音承担苦难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与保罗一同承受苦难。有一位属灵的父亲跟他一起同行。同样，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同伴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带到。虽然传福音可能带来苦难，但是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加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我们要来看福音的持守。什么是我们对福音的责任？最后，在这个经文里面呢，经文的13节、14节，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如何来持守福音，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说：“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过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又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所交托给你的善道。这里保罗提到两个要啊，提到两个要。第一个要呢，是在13节，他说。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过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那第二个要呢，是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所交托你的善道。如果我们看扩大版的英文圣经，它是怎么翻译的呢？它这里讲到，我想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稍微注意一下这13节一开始，它讲说，keep and follow the pattern of sound teaching doctrine 啊。那第14节，他说，guard with greatest care and keep unchanged。英文的圣经这里13节一开始讲说 keep and follow 啊，那14节是说要 guard and keep unchanged。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那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要啊，第一个要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要靠着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保罗所教导的真道当做纯正话语的模范。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真道的规范，或者是一个标准。这里纯正的话语，英文也就是说翻译成是一个整全的教义啊，是整全的教义。我们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异端尝试来歪曲福音的真理，迷惑人心。就好比在提摩太后书2章17、18节就提到，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而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7到9节也讲过说，如果有人传福音和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所以保罗所讲的这种 福音的真道可以成为衡量这些错误教导的一个标准跟模范。如果我们看扩大版圣经，保罗这里告诉提摩太，这些真道不只是要去持守，还要去怎么样？还要去实践。英文讲说 keep and follow， 所谓 follow 就是我们要去遵守，要去操练，否则就好像纸上谈兵，没有真正的活出来。而且要做到这些，保罗还提醒说，我们要是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为什么要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呢？因为我们是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来持守这个真道。当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而唯有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心，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实践神的话。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心是非常的有限，而唯有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心，才能叫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在以弗所书3:17-18这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其次，那第二个要是什么？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所交托你们的善道。这里保守呢，有两个含义。扩大版圣经讲说是 guard with greatest care and keep unchanged， 就是不止我们要守住这个善道，而且不可改变它。这个善道英文就是翻译成说，就是一种保障，就是那宝贵的真理。所以保罗要提摩太靠着圣灵警醒看守宝贵的真理，免得被异端邪说所篡改所影响。这对我们现今的世代更是重要了，因为我看到在现今的世代当中，神的话语不只是被那不信神的人所扭曲更改，甚至一些自称是属基督的宗派也曲解神的话，不再警醒忠实看守遵守这个真道，真是令人难过。去年我在11月跟12月底12月初去了一趟印度短宣。那我在那里呢碰到一位牧师。那这个牧师呢见证了他在当地传福音所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这种挑战。他们印度呢，他们不叫州，他们叫邦，一个邦一个邦。那他所处在那个邦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邦，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农业为主的。那这个邦呢，他们有印度有一种叫做 anti-conversion law， anti-conversion law 就是反皈依法，反皈依法，他就说禁止人用不合适的方式呢，不合法的方式呢，使人犯依另外一个宗教，使人犯依另外一个宗教。那当这位牧师3年前到他搬到他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当地的印度教徒极力的反对他。你知道在印度信仰人口最多的是印度教，其次是回教，在印度有大概有1亿的回教徒，然后基督教是人口最少的宗教。那当他3年前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印度教徒极力的来反对他，不要让他在当地来传福音，而且他们威胁他要杀害他，如果你不搬离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杀你。所以呢，他常常注意到有人跟随着他，常常有人跟随着他，他们就是要找机会把他给杀了。那他后来他就去报警去报警，可是他发觉警察是跟这些印度教徒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所以基本上对他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威胁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他们的威胁也影响他的家人，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可是这位牧师呢，他全力的依靠神，迫切的向神来祷告呼求，而且他常常也跟其他的牧者在线上来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后来因着神的保守，他不止没有被害，甚至还建立了家庭教会。然后在印度有一条法律，就是说你不可以在租贷的地方来做聚会或组织敬拜，租借的地方，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家里有组织敬拜是可以，但是不可以在租，如果是你租的房子你不可以。那他有一次，这个牧师有一次，他是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是租的房子。那因为他租的房子呢，这个房东知道他在主日有敬拜呢，他就请他离开哈，就请他离开。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传道人啊，这些在当地的传道，其实他们不只是面对生命的威胁，其实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拮据。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信仰自由、生活富裕的一个国家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传福音。今天在结束分享之前呢，我想用这个图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对方问你说什么是福音的内涵，我们会怎么回答？如果对方问我们说那什么是福音的价值，为什么你这么看重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的价值，我们又会怎么回答？而当我们在思想前面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它是否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反思？什么是我们对福音的责任跟行动？知道福音的内涵和福音的价值，带来福音的责任。我们要把知道变成行道，把知道转变成行道，把所知道的在脑子里面的这些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知识实践出来，而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让它仅仅成为一种知识而已。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鼓励，来一起付诸行动。什么是福音的内涵？福音的内涵讲到以基督为中心，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圣，追求圣洁，他赐下永生，给我们一生的祝福。福音的评估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的价值，什么福音的地位还有它的重要性。不要以福音为耻，特别是在福音被禁止被抵挡的地方或国家，传福音显得更为重要，而以福音为耻，这变成是一个更关键的一个问题。福音的持守，什么是我们对福音的责任？持守福音真道，传扬所信的，愿意来为他受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为何，知道所信的是谁。什么是你我对福音的责任？你愿意怎么样的态度与行动来回应福音的责任呢？我们是否愿意虚心领受那从天上来的呼召，勇敢的走出去来传福音，勇敢的走出去来宣教？希望每一个人不但都能接受福音，更能活出福音，甚至不畏惧传福音时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跟苦难。 如此才能不致辜负上帝借着我们所要彰显那永恒不朽的新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再次的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内涵，福音的评估，福音的价值跟福音的责任。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机会来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主，求你就赐给我们胆量跟见识。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从你来的信心、爱心。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从神所给我们的一种的热心跟热情。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心中软弱，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不认识的人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那种征战是特别的大。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就是大能的主，你就是那创始成终的主，你的能力比一切都大。主，我们就求你将这样的一种能力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面对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大胆的来向这些慕道朋友来传讲福音。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什么是你给我们福音的托付，也愿这样的托付成为我们今生今世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个反思的机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